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川普首次以当选总统身份拜访白宫，奥巴马指示行政部门促进权力交接顺利进行。成千上万美国人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指责他歧视女性，散布种族仇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开始准备就职总统的步骤，他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电话通话中承诺，美国将100%与韩国在一起。中国时间11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早晨首次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前往白宫，与总统奥巴马会面，原定15分钟的短暂会面延长到90分钟。奥巴马在与川普结束会面后对媒体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结束这次会面之后，川普又与共和党议员会晤，并且和众议院议长瑞安一起与媒体见面。好，稍后我们有详细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开始准备就职总统的步骤，最重要的就是让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国会坚持在保卫盟友安全方面的承诺。在激烈的竞选期间，他的一些言论让盟国感到担心。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祝贺川普当选的时候也提到权力的和平交接的传统，并表示祝愿川普一切顺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办公室说，川普在星期四的电话通话中承诺美国将100%的与韩国在一起。朴槿惠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总统在通话中提到了美韩两国目前在对抗北韩军事威胁的同盟关系。
川普赢得总统选举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使政权能够顺利过渡，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西姆金斯的报道。
大选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之外，人们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希拉里奋战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
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和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夜晚的讲话已经尽力了。
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日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天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访问白宫，并且和奥巴马总统会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正在准备权力交接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了，那么下届政府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个交接的准备工作，那么其中外交政策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国务院方面在此做了哪些准备？
美国国务院表示，当总统当选人川普的过渡团队来到国务院的时候呢，国务院将尽全力非常专业的提供一些必要的协助，包括行政上的以及重要的外交政策简报。川普今天到了白宫以及国会，到目前为止他的团队呢，他的过渡团队还没有来到国务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怎么说。
Our focu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to work, I think, to ensure.
我认为在国务院我们的重心是努力确保两件事。第一，我们会在这届政府剩余的时间内继续工作，使得优先的外交政策有所进展。第二，在尊重这个国家的国土安全和优先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下，我们会与新的政府紧密并有效的合作，以确保一个顺利的交接。
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至关重要。不过另一方面呢，有分析指出，从川普的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来看呢，未来4年的外交政策充满了变数。 不过呢，在川普任继续那个指定重要的内阁阁员，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之后，未来四年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个事件呢？也渴望有更加明确的轮廓。平章，
如像另外国务院会出现大幅度的这人事变动吗？
这是大家都在问，也都想知道的。不，一般来说，在民主的体制里面呢，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呢，政治任命的资深官员是和领导人同进同出的。换句话说，在国务院，政治任命的官员将全部离任。不过国务院也有许多是职业专业的外交官，他们是为国家做事，以前呢也经历过民主和共和两党轮替的时候，因此这批职业外交官预计不会出现大幅度变动。另一方面呢，川普呢纷纷接受各国领导人致电来恭贺他当选美国总统，而他在电话当中也向这些领导人来确定了美国将继续盟国之下的义务。比如说今天早些时候呢，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跟川普通了电话，两人都确定未来将继续并且强化美国和英国之间特殊的双边关系。而下个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也将在纽约和川普见面。那么两人早些时候通了电话，强调了美日两国将继续合作，来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请继续关注。美国情报总监建议下一届川普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川普胜选引发的社会震动效应余波未了，今天两大新闻引发关注。第一呢，是全美各地发生民众示威抗议川普当选总统；第二是现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当选总统川普，试图弥合竞选的裂痕。那么负面的竞选造成何种负面的影响？川普胜选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美国如何医疗竞选创伤，避免社会撕裂呢？那么今天参加我们专家试点节目的这个嘉宾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林教授您好。
哎。
嗯。首先呢，林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抗议活动。全美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抗议川普当选的这样一示威，挑战 啊，川普的这个总统资格。那林教授，您怎么看这些抗议活动和示威者的这个诉求呢？
这一次因为我们多半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我没想到，所以受惊受得厉害。那些示威者呢，当然是不喜欢川普，觉得他没有资格上街去发泄他们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怨气。这个我不觉得意外。
那么我们知道啊，川普这个胜选，他当选总统呢是没有违反任何民主程序的问题，所以呢当选应该是完全合法的。那么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抗议活动呢？
这些人抗议的不是过程的问题，没有人说这个程序是不对的。他反对的，他抗议的是川普自己的资格，不喜欢这个人。这种抗议在我们的社会上是非常常见的，这不意外。在中国听众来听，可能上街说你不喜欢总统是不行的，所以很意外。可是我们这儿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么多尤其是年轻人在东海岸西海岸的城市里头上街示威，说我们这讨厌的人我们根本不尊重，这在我们的民主社会里头不算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只要不是暴力，只要是非暴力的话，我允许，我觉得这样抗议是对的。
那么林教授，每一次总统竞选结束之后，就是每一次总统换届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吗？您觉得？
那少见少见，因为第一，我们这一次川普上任，我们没想到，连共和党自己的人，包括支持川普的人，我想他们没想到他真的会赢，所以有点受惊的一种气氛。第二呢，是因为川普和克林顿两个人都不太受欢迎，都是一般的民众不喜欢的人。所以这个抗议他我不觉得意外，但是少见的，当然以前很少见这种事儿。可是不喜欢上任的那个人是每一次都有。
好的，明白。那我们注意到川普呢，他星期二在发表胜选演讲的时候，他呼吁人民要团结一致，他也承诺他要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总统。那么林教授，您觉得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第一，他说这种话是套话，每次成功的人他都说这一类的话。那么至于他真的能够满足全国每一个人，那当然不是，他不会。他的意思是，你反对过我或者支持过我，无所谓，我现在是大家的总统，我为你们做总统。但是这个话当然不能等同于他说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满意，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这是一种套话。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现任总统会晤当选总统。奥巴马总统呢与川普这个见面很有意思。竞选期间呢，我们看到奥巴马呢曾经指责说，川普你根本就没有担当总统的这个素质。而川普呢曾经更是指责奥巴马总统说，你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也更没有资格来担任总统。现在两个人都指责对方没有资格当选总统。那么现在这两人却不得不会面。那林教授，您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
你刚才分析的完全我同意，都对，只是到了最后那两个字我觉得不对。没有讽刺的意思，这个是也是很正常，在民主制度里头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在竞选的时候我骂你，你骂我，骂得一文不值，可是到了承认胜者是谁，输者是谁，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握手说，我们到底都是美国人，我们根据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都是美国人，这个基础上去谈话。比如奥巴马上任的时候，他以前的小布什是共和党， 跟奥巴马也骂过很多次，就互相骂过。
嗯、
可是到了奥巴马上任的话的时候，小布什对他也很客气，说：“你进来，我们尽量把这个过渡的过程弄得顺利一点。”所以这个也不讽刺，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事情。
好的，
嗯，
那么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特点，看来是啊。
是中国的社会当然也有这种问题啊，习近平、薄熙来互相骂不喜欢，可是那个形式完全不同。
嗯，
他们关了门互相骂，然后那个胜利者把输败者弄到坐牢里头，这或者毛泽东跟林彪也可以那么分析啊。
嗯，
在表面上都很好，只是背后你杀我，我杀你。这个所以集权制度跟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这一点上是相反的。
好的，那么看来官样文章呢还是要做下去。那么我们也看到奥巴马总统呢，他在这次大选结束之后呢，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现在首先啊不是民主党人或者是共和党人，我们首先都是美国人。那么我们看到显然他也认识到要弥合裂痕，避免社会撕裂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么您估计通过这一次竞选之后呢，这个社会裂痕有多深呢？
第一，我还是得说，这是一种正常的话。每次大选之后都有这种，我们大家就统一了，我们不要把那过去的那争论弄到我们国家不稳定啊，等等等等，这是很正常的，每次都有。这一次可能所谓分裂，是深一点，可是这个竞选以前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分裂深一点，当然有很多缘故。我觉得一个缘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缘故之一，是媒体不一样。我们媒体发达，我小的时候我们电视台只有两三种，现在有几百种。然后只有我这种看法的人只看这个新闻台，你看的那种新闻台，大家的这个信息来源比较分散，不一样。所以那个支持川普的人跟支持奥巴马的克林顿的人，的确是他的这看法世界观比20年30年前这个分裂还是要严重一点，这是真的。
好的，那你也承认这一次呢，这个负面选举的这个特点好像更强一些。那么川普和克林顿的这个竞选呢，有很多观察人士呢也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说这次竞选是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负面竞选之一啊，两位候选人相互攻击，没有什么底线。那么这次负面的这个竞选呢，给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所谓的负面影响，我自己的看法是主要是在竞选的时候，我骂你，你骂我，不是根据政策的不一样，是我批评你的人格。川普说这个克林顿违法应该坐监，然后克林顿指出来你川普不是欺负女人呢，这都是一些个人攻击，所以负面主要是在这个上。我觉得对，比以前的这个总统竞选的时候，这一次是厉害一点。这个个人攻击，我觉得最大的代价呢，是因为他个人攻击用的多，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自己的彼此的政策的不一样。对外政策、经济政策、移民政策这些问题，比较被忽略，这是一个代价，我觉得。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呢，来看看这场大选。川普曾经备受指责，有人说他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根本不像个总统样。但是人家最终呢，却获胜。那这里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跟媒体和民意测验有关，这有点像英国的 Brexit 那问题，一直到竞选的时候， 迷你测验的结果都是克林顿领先，克林顿领先，多半的人批评川普的这个那个的。那问题是为什么那些民意测验不对呢？
嗯，
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川普的那些个人的问题，什么欺负女人呢、啊、或者不揭露他的税表啊这种问题、嗯、让很多老百姓不好意思说我支持他。所以那个搞民意测验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你或者当面问你你支持谁，他不愿意说我支持川普。可是我们投票，美国投票都是在小屋子里头，就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那时候真的投票的时候他肚子里头的看法就出来。
那好的，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好的，那林教授觉得呢？看来是民调啊出了误差。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克林顿，他似乎呢比啊这个川普呢更有总统样，也更具备总统的这个素质，但是最终他却功亏一篑，这为什么呢？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我看也许两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也是正常的，每次我们大选的时候、嗯、很多选民要求改变，要不一样。奥巴马上来的时候他也是 change 的，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字。那么这次也一样，大家都讨厌华盛顿，所以他们要求 change， 可是克林顿他就代表不 change、
嗯、不
他就是跟奥巴马一伙儿的、
嗯、
这是一个原因、嗯、二呢，我觉得这个克林顿远远没有他丈夫 Bill 克林顿那种口才。
嗯，
他演讲的时候常常包括对我，他给我的印象，给很多人的印象是，我不是说我的心里话，我跟你说的是我认为你希望我说的话、
嗯、
所以有一种不诚实的感 觉,
的感觉。
他真的这演讲方面不是很成功、
嗯、
我觉得这两个是主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川普当选了，共和党呢他又控制了国会两院，那么就有人担心今后两年内呢川普会猛烈的改变美国的现行政策和路线，因此美国的不确定因素会大大的增加。那林教授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不确定的因素肯定有，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川普的态度是什么，对很多问题不知道，比如对华政策，除了说贸易问题要加关税的问题之外，他没有说过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所以不确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你刚才提的那个是什么，
就是共和党也控制了这个国会的两院。
哦、对对对，这个因素我觉得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共和党自己他也分裂，很多共和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他不喜欢川普。那他当选之后他当然跟他和好了，可是还是肚子里头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呢比如对盖不盖墙，墨西哥的大墙盖不盖这个问题，川普不能说了算。很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会同意他，所以我觉得这个转舵不会是那么厉害的。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关系。有人说川普执政呢中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也有人认为呢川普会让北京面临更大的机遇。那林教授您持什么观点呢？在这个
我刚才说，因为川普他以前对中国没有说过很详细的或者很深入的话，所以我们只能猜测，而且主要是得看他将来他请什么样的一些所谓中国通做他的顾问。因为这个会很起作用。可是对这个贸易当然他说过话，他主张要加40%之类的关税在中国进口货上，这个的确会变成一个问题。但当然他加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关于政治问题或者比如南海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会比 他肯定会比奥巴马或者克林顿更软一点。
嗯，
我这么说是因为他向来他有点同情极权主义的一种倾向。
嗯，
包括苏联的，那不是苏联，俄国的 Putin。 他甚至说我们可以跟他谈话，我可以跟他做朋友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没有克林顿那种反对极权主义肚子里头的意志那么强。
好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可能北京会占便宜一点。
好，我们感谢林培瑞教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专访。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赢得总统选举之后，当务之急就是使政权能够顺利的过渡，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专家试点为您解读川普胜选给美国社会带来何种冲击，美国如何医疗竞选创伤，避免社会撕裂。一些人把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视为对女权主义的一次打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纽约的报道。
大选夜，你可以看见他们眼中的期待。如果希拉里当选，则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平等。这是那些带着女儿来投票的母亲们共同的信念。
这会改变生活，我们的女儿们一直相信女性可以成为总统，这样一来没人能说她们不能做什么事，我们可以成为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自己在败选演说中鼓励了这些年轻女性，
永远也不要怀疑你的价值和力量，不要怀疑在这个世界上你理应有各种机会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性别差异是很惊人的。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男性中有12%支持川普。CNN 显示，白人女性中10%支持川普。政治学教授大卫·舒尔茨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我认为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会给一名女性投票，让她成为总统。
早在20世纪初，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就为女性的投票权而奋斗。科林·詹金斯是她的继承人。
他会问下一步是什么呢？
一些川普支持者建议换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
我希望女性当选总统，但是我希望这名女性是有诚信的。
随着克林顿淡出视野，其他女性表示她们准备好参与。
我们该走出来，再次活跃起来了，在政治的领域。
一个世纪前，女性获得了投票的权利，因为这次大选她们会更加努力，为的是让女性入主白宫。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纽约报道，由乔詹播报。
这次总统选举有许多华人参与，甚至出钱出力为候选人拉票。北美华裔川普助选团团长王田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觉得我们北美华裔助选团、川普助选团，我估计有95%以上都是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这也是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些哑巴的亚裔，一直都是不会参政议政，但是自从我们好几次的抗议到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美国大选，有史以来华裔第一次，尤其是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这么 vocal、这么勇敢的站出来参政议政，我觉得。今年可以说是华裔参政议政的元年，在美国，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很奇妙的地方。每次这个总统选举，这双方都开战，打得很厉害，各种抹黑啊，还是什么的。但是到最后一个人赢了以后，对方总是会比较 gracious 的出来啊，这个说好，我希望支持我的人也能同时支持他，我希望他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总统，我们希望和大家可以一起合作。我觉得这种美国精神还是非常 interesting， 很有意思，很值得学习的。
星期三，也就是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两所州立大学分别传出穆斯林女学生遭到暴力袭击事件。 路易斯安那大学拉菲耶特分校的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报警说，两个白人男子把她打倒在地，还抢走了她的头纱和钱包。她说，其中一位白人男子当时戴着写着川普字样的帽子。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报告说，一名穿着传统服装的学生向警方报案说，一名白人男子和拉美男子走向他，对他评论川普和穆斯林。这两名男子夺走了他的钱包、背包和汽车钥匙后逃走。这名学生带着警察回到现场时，发现汽车也不见了。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选前曾经批评过穆斯林，许多美国穆斯林对他的当选都感到担忧。
关于穆斯林对川普当总统之后的情绪呢，我们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在密西根迪尔伯恩，阿拉伯裔美国人国家博物馆观看大选直播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结果是川普当选总统。
川普种族主义和偏见竞选，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这些来换取选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大选结果，想想觉得可怕。
阿卜杜拉·哈穆德成功当选密西根州议会的众议员，但是大选之夜对他来说五味杂陈。
是一个很奇怪的反差，对吧？在迪尔伯恩历史上，他们第一次选了阿拉伯裔美国穆斯林，而且还是第一代移民。但是在州的层面，我们可能支持的是川普。从全国来讲，我们选了川普当总统。
哈穆德知道，他所在的选区的一些人支持他，但在同一张选票上却又投票给川普。
我今天早些时候和家人在一起，我在庆祝当选，但是明天一早醒来，我可能就得嘱咐戴头巾的母亲和姐妹，让他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这给我的感觉是种族主义和偏见占了上风，这让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后种族主义社会，一些社群在这个社会不受欢迎。
阿沙努尔是阿拉伯社区经济社会服务中心的行动组织专家，他没有陷入焦虑与担忧，而是做好了行动的准备。
把我们的讯息传递出去，向人们展示我们是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这既是他们的国家，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一直在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阿萨马·希布拉尼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的发行人，他说，虽然许多美国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但他们并不会对他当总统感到兴奋。
他们对大选非常的反感，我不相信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美国人有青睐的候选人，他们投票给克林顿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反对川普，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克林顿是最好的候选人。
对于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来说，这次大选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报纸创刊32年来第一次没有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不仅如此，希布拉尼也没有参加总统大选投票。
我自己是共和党人，应该说以前是，我认为共和党损害了他与这个社群的联系和纽带，他们需要努力修补。
这个重任落到了新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的肩上，他要与之共事的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美国之音法拉报密西根州迪尔伯恩报道。
俄罗斯热烈欢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关于川普以及他的竞选言论能否化为现实，仍有很多的未知数。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组织的模拟选举很快就被真正的总统大选令人震惊的结果取代了。
Well, I think for some people it was disbelief.
我认为有些人舒了一口气，有些人一直坚持说，如果川普眼看要赢的话，美国的精英分子会盗走他的胜利果实。如今他的胜利成为现实了，这就像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人发出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的民主是行之有效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了川普，并说他希望与下一届美国总统一道努力化解当前的危机。 在莫斯科街头，许多俄罗斯人欢迎川普的胜选。
在我看来，他是很好的民意代表，将会成为好总统，跟俄罗斯的关系也会改善。
不过，俄罗斯媒体在竞选期间对川普的报道和赞扬，抬高了人们对这位政治新手的预期值。他的胜利出乎预料，很多政策也还不明确。
因为他们已经制造了另一个川普，说什么他是好人，他喜欢普京，普京喜欢他。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现在就把这类东西加到领导人身上，为时过早。可是即使是在电视上，他们都在说，哦，川普是我们的人，这样做绝对是错的。
不管有什么希望和预期，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掀开美俄关系的新篇章。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唐纳德·川普呢？星期四，他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白宫的记者鲍荣，让他来为我们做详细介绍。
主持人好，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现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面，商讨权力交接事宜，以便在1月20日进行宣誓就职。此前，奥巴马总统曾经公开表示，他和川普之间存在分歧，这不是秘密。但是，他也呼吁民众要支持川普成功的领导和团结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奥巴马在与川普结束会面后对媒体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
Well, I jus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excellent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It was wide-ranging. We talked about some of the organizational issues in setting up a White House. We talked about foreign policy. We talked about domestic.
我刚刚有机会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进行了一段非凡的对话。这次对话的话题很广泛，我们聊了涉及到组建下届总统班底的一些组织问题。我们还聊了内政外交。正如我昨晚所说，我在未来两个月里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力促进政权顺利移交给我们新的总统当选人。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总统当选人川普愿意就这个伟大的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我团队进行合作。我相信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党派，有何种政治倾向，现在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与此同时，米歇尔也有机会迎候我们未来的第一夫人。我们与她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我们要确保在他们准备这次政权交接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受到欢迎。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对总统当选人强调一点，我们现在将竭尽所能帮助您成功，因为您成功，国家就会成功。您请。
We now are going to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you succeed, because if you succeed, then the country succeeds. Pleas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Obama. This was a meeting that was going to last for maybe 10
非常感谢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本来预计只会进行10或15分钟。我们本来只是想互相了解对方。我们此前从未谋面，我深怀敬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1.5小时。就我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都没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情况很棒，有些情况困难。我非常期待能在未来与奥巴马总统打交道，包括向他咨询。他向我说明了一些困境的情况，也向我介绍了一些出类拔萃的资产以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非常荣幸能见到您，总统先生。我期待今后能有更多机会与您见面。谢谢您。
国际刑警组织星期四呢，在印度尼西亚召开大会，推选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新一任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个消息呢，立即就引发了人权团体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这将使得中国得以加强异议人士的镇压。总部呢，设在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是除联合国之外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国际组织。中国近年来高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追捕逃到海外的贪官。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请继续关注川普当选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引发抗议。唐纳德·川普在10月8号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如今外界正在密切的关注他未来的施政方向以及可能的内阁人选。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赢得了总统大选之后，在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星期三夜晚都爆发了反对川普的民众抗议。我们来请记者安华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安华。
好的，美国东岸城市从华盛顿到波士顿，以及西海岸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呢，都有民众表达对川普当选的不满。不过呢，抗议活动都是和平进行，并没有爆发冲突。我们来看一段报道。
在纽约，不少民众聚集在以川普的名字命名的酒店前进行抗议游行，抗议和平进行，但是声音还是很响亮的。人群高喊对川普说不，对种族主义美国说不。
我认为美国这次犯了一个大错，我觉得美国人低估了西方各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向右转的强烈倾向，他们没有预见到现在发生的情况，突然发现自己陷入非常棘手的局面，全世界也都极为紧张。
在华盛顿，一些民众选择在即将成为川普新家的白宫对面抗议。
I am terrified. I come from a family of political refugees.
我很担心，我们是来自古巴的政治难民，我们很感激这个国家接受了我们。现在我非常害怕下一步会怎么样。
And I'm terrified.
美国东部其他一些大城市，包括芝加哥、费城、波士顿以及西海岸的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也有很多人士上街抗议川普当选。星期三早些时候，加利福尼亚州一些高中和大学学生甚至罢课抗议。加州那里有很多拉美移民，那里很多人说他们非常担心川普当政后会发起反移民运动。由于川普竞选期间的言论，反对他的人把他视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主义者以及仇外者。奥巴马总统在川普当选之后呼吁全国和解，并准备和平移交权力。他说，我们首先不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我们首先是美国人，我们首先是爱国者。 VOA 卫视报道。
那么现在呢，奥巴马总统就要求政府机构全力为1月20号川普的上任呢铺平道路。
据悉，美国情报和国防部门官员已经开始每天向川普汇报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海外的军事行动等等这些机密信息。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那么现在演播室加入我们的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小夏你好。
平章你好。
小夏，我们知道在这个投票日之前，很多人都说让这一场这个充满了负能量的竞选赶快结束吧，结束了之后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团结在一起，翻新片向前看，往前走。但是投票日结束了之后，我们看到了全美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出现？
抗议活动应该就是有一批人他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这以前民调不断的说是希拉里领先，所以这些很意外的人呢，他们非常反对川普也举行这个活动。很有趣的是，有一些记者就各个地方都有去采访那抗议者，说你投票了没有，有相当一部分参加抗议的人并没有去投票，所以没有去投票完了你抗议，你抗议什么呢？我就不是很明白。如果按照你说现在抗议，就说抗议川普早就可以抗议，但现在抗议是不是抗议投川普票的那些选民？这是我想他们自己应该想清楚的。
确实是我们在抗议人群当中听到很多人抱头痛哭，然后再说我们当时应该去投票的，我们当时应该去投票的，说明他们真的是没有参与投票。这是不是跟这个大选之前的这个民调是有关系的？因为大选之前民调一直在说希拉里领先，希拉里领先，希拉里在各个战场中都领先，所以可以很多并没有那么喜欢希拉里但是又特别不喜欢川普的那些人就觉得说，好吧，既然川普也进不了白宫，那我就不去投票了，反正也是希拉里赢，我也不用去为了一个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的候选人去投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出现？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说，我一直在也是对我自己的朋友什么说，就是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你无论怎么样，你哪怕你的候选人100%要输，你也应该是投票的，因为投票本身是个公民的义务。那么如果是就是说你不去投票，最后呢，你关心的问题和你喜欢的人输了，或者你不喜欢的人上来了，那恐怕你只有埋怨自己。
其实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公民教育课上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的投票率实在太低了，一般都是在50%左右。我觉得可能经过这次大选了之后，美国人可能会上了这个很生动的一课哈。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说的懊恼的情绪，在这些抗议人群当中，我们还看到了恐惧的情绪。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移民或者是少数族裔，这种恐怖的情绪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感觉是，其实是在这个竞选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经常会为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就是说一旦川普当选，满大街都会是警察去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孩子回到家发现爸妈已经不在了等等之类的。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出现吗？
这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负责就边界安全，所以这个警察人数只有5000人，实际上所有的那个警察行为都是地方的行为，除了联邦调查局也没有那么多人是负责联邦事件的，所以这中间是并没有就是说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应该说除非各地方通过立法说我们各地立马出动全部警力去追逐去驱逐什么什么人，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个我们要知道美国是个分权的国家，很多这样的权力其实在地方手里并不在联邦手里，所以联邦可能说发一个通知，其实现在联邦的法律也是你要是非法移民你还是非法的，但是呢这个警力的问题呢好多是要在地方上的，所以尤其是移民多、移民人口多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法律和法规是根本通不过的。
也确实是，这个川普虽然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在移民的问题上立场非常的强硬啊，但是其实我们注意到他在当选了之后的那个胜选的演讲当中，他是提出来他一上任首先是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提这个移民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希望大家的这种惊恐的情绪能够赶快的平复。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在抗议的人群当中还有一种情绪，就是惊愕。刚才我们在采访这林培瑞教授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完全没有想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在年轻人和高校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教授的人群当中，这种惊愕的情绪更浓重。他们会觉得说美国已经就是说一个说过侮辱妇女，然后这个有带有种族歧视的这种嫌疑的话的候选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进白宫的，这好像是他们认为是美国人的底线，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达成的共识，所以出现这样的场景他们非常的惊愕。你觉得这反映出来一种什么现实？
这有一个咱们政治课缺了一课，要是在美国历史上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民主政治，我们有个伟大的政治钟摆， 伟大的政治钟摆就是说，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一直往前走，而是左摆一下右摆一下，左摆一下右摆一下。就是当时美国很多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都写过这个美国历史循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在奥巴马八年的时候，奥巴马是大大的左摆，摆了很多，在很多就是这个关于比如同性恋平权呐、啊，关于这个环境啊，关于各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往左摆。那么这一次呢，左摆了这么多之后呢，这个整个力量大规模的向右摆，这其实是应该是可以预见到的事情。我觉得没有预见到有一个问题，现在美国的那个社区各个组合，由于美国人那个居住的地方什么等等各就和收入和来往，特别是互联网之后，你的你不跟你的邻居谈话，你带个可以跟那个2000英里以外一个人成很好的朋友。那么这个社区重新组合呢，使得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在就是在校园内部人，他们对他们哪怕是他们自己居住的社区和他们附近的社区都缺乏了解。
确实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想谈一下，这次在选举当中出现了复制了这个2000年出现的场景啊，就是普选制，这个一人一票跟这个选举人票出现了倒挂。就是川普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一人一票来算的话，他的得票率没有希拉里高，但是他所获得的这个选举人票大幅的领先希拉里，所以现在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又受到了质疑。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这个很简单，美国是个联邦制，美国不是个中央集权国家，它是个联邦国家。所谓联邦就是每一个州50个州是每个州是个邦。那么美国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是在这个邦，在这个 state 或者是在一个州这个范围内举行的。你知道每个州都是一人一票，那个并没有说你这个人多一点票，那个人少一点票，是不是？可是呢，每个州派出去的选举团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人赢了，可能在一个州里赢者通吃。那么很快我们要就是中国人可以这么设想，就是如果你完全是平均的一人一票，北上广深再加几个大城市就把全国票数搞定了，那么无论从税收从什么各方面呢，中央政府都有可能就是说根据民意大量往这些地方投钱，那甘肃怎么办，那个别遥远地方怎么办？所以美国这个制度联邦制是照顾到所有这些地方的利益的。
小夏，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快速的跟我们分析一下，川普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他要让美国人相信他是个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总统，他需要怎么做？
这两天已经做得非常典型了。他昨天做的一件事情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就是他给这个众议院民主党少数党领袖波洛西和参议院马上要就任的多数党领袖舒默两个人打了电话。波洛西和舒默其实都是他的私人朋友，舒默还跟他是打高尔夫的哥们儿，都是纽约来的嘛。那么他首先伸的橄榄枝并不是对共和党内部反对他的人伸的，首先是对民主党人伸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你看川普上来之后，因为他有人评论说川普这一次打败了两个党，既打败了民主党也打败了共和党，所以他现在橄榄枝我们看今天的橄榄枝伸向共和党，两边都在伸。那么
也是任务非常艰巨，希望他能够做得好。好的，谢谢小夏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唐纳德·川普呢，他在10月8号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如今外界正在密切关注他未来的施政方向以及可能的那个人选。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他就专访了美国前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以及网络安全专家等一些嘉宾，就川普政府未来的政策以及内阁人选询问了他们的意见。现在耀毅呢就在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哪些消息。耀毅你好。
徐博你好。
听说你采访了这个美国许多高级官员。
是。
前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哈。
是。
那么他对川普政府他有什么建言？
是啊，我们知道这个布莱尔上将他曾担任过这种情报的投资的工作，也担任过军方的工作。于是呢，我就请教他说，对川普政府以及未来他的内阁在国安上面、在网络安全上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的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到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 来改善我们网络上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Improve the health of our networks to ensure that our defenses are all up to date to pass information back and forth to cooperate. So I would advocate that kind of an intense campaign right away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是，在我访问他完之后，我又问了这个布莱尔上将说，毕竟他是在高官里面做事啊，所以他了不了解说川普接下来的那个人选里面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国安的人员？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个名字叫做迈克尔·弗林 （Michael Flynn）。那这个呢，迈克·弗林曾经是被考虑作为川普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那么后来，当我们知道是 Mike Pence 做副总统了，所以听起来很有可能这个迈克·弗林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他这个中将也可能会进入到川普的内阁当中。
好的。那么这是布莱尔上将的看法。那除此以外，您还采访了一些网络专家，他们怎么说呢？
是我们另外我也采访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法兰克·希洛弗。那么他对川普未来的内阁应该怎么施政，他也提出他的建言，我们来看一下。
You know, I think he did recognize in a white paper that his campaign put out a couple weeks back that cybersecurity does need to be a priority.
我想几个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就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贺阻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贺阻、迫使，最终你无法劝阻科技，你贺阻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的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的贺阻政策，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政策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That's bee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our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time will tell.
好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的主任法兰克·希洛弗，他对川普的政府提出了建言。那么我也问他说，不知道说川普的这个新的团队里面会不会有所谓产业界的网络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那么他说他不愿意去揣测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川普在几个星期前有发出了一个网络的白皮书，在白皮书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要成立一个特别的网络安全小组，因此他希望说呢，到时候川普的新政府也能够考虑将产业界、私人领域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呢纳入他的那个考量当中。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的第一手讯息。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落下了帷幕，这次选举被认为是美国多年来剧情转折最厉害的一次大选，包括许多中国媒体还有中国的民众都对大选展现了极大的兴趣。不过在中国官媒的报道当中却充斥着美国民主是乱象丛生走到尽头的相关批评，到底这次大选是对民主优越性的强化，还是体现了民主的衰退呢？大选结果是民主的进步还是民主的弱化？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现场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